今天我们会继续讲马太福音。那之前我们讲过马太福音呢是从耶稣基督是君王的这个角度来告诉我们天国的福音。那马太福音最初的作者读者是给犹太人的。犹太人我们知道他们对神的名字特别的敏感特别敬畏，所以他们刻意会避免神用神的名字。所以作者马太呢就刻意用天国的这样的观念来传递天国的传递的好消息，向我们阐明天国的降临那告诉我们如何与君王耶稣建立关系如何成为天国的子民。那马太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有君王的家谱，借着先知的预言耶稣降生在犹太地的伯利恒，他的到来呢表明是神主动的要与人建立关系，主动要借着耶稣基督来拯救人让人从罪恶里面救拔出来。马太福音第二章告诉我们那对耶稣基督的这个对我们新的君王的到来人有不同的反应。那有人是不远千里来到他的降生地向他俯伏敬拜，有的人感到恐慌，也有人想置他于死地。那到了马太福音第三章呢，耶稣的先锋施洗约翰出来为他铺路，传递悔改的信息，来让人来接受悔改的洗礼。那约翰呢为耶稣出来做先锋，做见证，应验了旧约先知的预言。他出来为耶稣做见证呢，是要将他的到来呢向以色列人宣告，救主弥赛亚已经来了。那在他正式出来之前，除了施洗约翰为他做见证以外，那他还从不同的角度被印证，从不同的角度呢来彰显他的权柄。今天我们要讲的经文呢，在马太福音第三章13到13节，一直到第四章的17节。我们先读一下今天的前面一段经文，还是我来读，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跟着看。马太福音第三章13节，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借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第四章的第一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进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得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得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得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得说，当拜你的神，但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侍候他。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请你看顾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完全向人敞开，被你的话语所吸引。请你与我们在现场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同在， 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那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三节这里告诉我们，当下耶稣从加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当下是什么时候啊？是施洗约翰在旷野宣讲悔改的信息的时候，是约翰在约旦河为人施洗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耶稣从北方的加利利来到约旦河，到了约翰为人施洗的地方。那约翰为人施洗的地方是在南部的犹大地啊，约旦河某一个地方。一般相信是在耶利哥城东边啊，那个附近的约旦河。是耶稣主动的，他来到约旦河来见约翰，来受他的洗。那约翰的洗礼，我们知道在前面已经讲过，他是悔改的洗礼，是为罪人所预备的啊，罪人在神面前认罪，在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那用来表明什么？他们愿意啊认罪悔改。那马太福音啊第三章呢，告诉我们约翰出来施洗的目的是要为什么？要为新的君王来做预备，为他的出现来做准备，让人经历后来来自这个新的君王的这个从他来的圣灵与火的施洗。那什么原因？耶稣要接受约翰的洗礼，那么耶稣要接受约翰的洗礼，约翰会什么反应？十四章啊，刚才讲十四节这里，约翰想要拦住他，他说什么？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到我这里来吗？很显然，约翰是非常吃惊，非常惊讶，耶稣竟然要接受他的洗礼。那从约翰的反应来看，我们知道他很明白。他知道耶稣的身份，他非常清楚眼前的那位耶稣就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是没有罪的。那约翰也非常清楚他自己是一个罪人，他连给眼前这位耶稣提鞋都不配，因为他啊自己也需要悔改，他自己也需要接受悔改的洗礼，并且什么要接受圣灵与火的洗礼。所以约翰在这里非常清楚，他的洗礼是为罪人预备的，他绝对不愿意为神的儿子来施洗，因为什么？他是没有罪的，神的儿子没有罪，还也就不需要什么，不需要悔改，这而不需要接受悔改的洗礼。那么对于约翰的拒绝，耶稣怎么反应呢？这里告诉我们十五节，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那在这里，耶稣没有否认约翰需要接受他的洗礼，表明什么？包括约翰在内的每一个人都需要接受悔改的洗礼，接受耶稣的洗礼。那但是呢，在这里耶稣他坚持要让约翰为他施洗。那么约翰呢顺从了耶稣的要求，就为他行了为罪人预备的洗礼。那耶稣在这里告诉约翰，暂且什么？允许他想做，暂且什么意思？是时间观念，是现在，表明现在这个时候，他出来传讲天国的福音的时候到了他需要经历他需要经历这一步。所以在这里呢，主耶稣给出了他要接受洗礼的原因是什么？他说：“我们约翰，你和我，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我想这句话让很多人。有不同的解释不是特别好理解这句话。那什么是义？我们知道是义是被神看为对的事情。那这里另外一个翻译是礼仪礼是来自神的礼仪。什么叫诸般呢？是所有的一切的尽诸般的义，这个尽呢是完成满足的意思。那耶稣在告诉约翰要满足神各样的义，显然就是这告诉我们什么？耶稣要接受约翰的洗礼的话呢，就会满足神的义。问题是，我们刚才讲耶稣没有罪，为什么一定要接受约翰的悔改的洗礼？那我们知道耶稣是神的道变成了人样，他是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他降卑了自己来到世上，是要承担人的罪， 他要接受约翰悔改的洗礼，表明什么？他甘心与罪人认同，他取了罪人的地位，表明什么？他愿意为人啊担当一切的罪过，愿意为人啊为人受死。所以当耶稣承担啊等他承担罪的时候，他愿意为罪人死的时候，那神的各样的义也就什么也就成全了，神的义也就被满足了。所以约翰啊为耶稣行了洗礼以后有什么事情发生呢？这里告诉我们16节，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上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那接受了约翰的洗礼，他耶稣马上从水里上来，就发生了特别的事情。当时一定有很多人来到约翰的面前来接受洗礼，那耶稣从水里上来的时候，那很多人一定会注视的那个时刻。就在那个时候有特别事情发生，什么事情？16节后面告诉我们，天突然开了。这里的天不是一般的天空，而是一个什么？一定是一种特别的异象出现在耶稣受洗的地方。这里不仅说是天开了，是什么？它有个特别的目的，是为他开了，是为耶稣打开了。这个是特别为主耶稣做的事情。还要神要将人的眼光完全转移到耶稣的身上，也可以说是因为耶稣的出现，天才开了。在开的时候有别的事情发生，有别的异象。这里说他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落在他身上，这有两个他，这两个他是谁？是谁看见神的灵？神的灵落在谁身上？很显然是主耶稣看见了神的灵，神的灵落在了他的身上。那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施洗约翰他也看见神的灵是像鸽子一样落在耶稣的身上，说明在场的其他人也会看到这样的事情啊，神的灵呢像鸽子一样落在耶稣的身上。我们都知道神的灵是平时看不见的，对不对？但是呢在这里神的灵呢用一个形状来展现，目的是什么呢？一定是除了是来让耶稣自己看见以外，让还有什么约翰还有其他的在场的人都可以看到这个现象。那我们知道耶稣本来就是神，圣灵是与他同在的，为什么还需要圣灵在那个时候降临在他身上呢？神的灵呢不是随随便便降在一个人身上，那形状像鸽子的灵降在耶稣的身上是要让什么？让人来看见神的灵的确与神的儿子耶稣同在啊！神用这种特别的方式来见证耶稣用圣灵来见证他是来自神的。所以这里有个简单的问题，我们都会很好奇，就是什么原因神的灵以鸽子的形状出现，而不是别的形状？那在圣经里面唯一的一次这样记载，神的灵是以鸽子的形状出现，什么原因呢？很多人呢都有不同的答案。比如说有人说是因为什么鸽子呢代表温顺非常温顺，那表明了耶稣也是非常温顺，这样讲呢听起来也很有道理。但是我比较倾向另外一个答案，上面讲过耶稣是没有罪，但是呢他愿意什么？愿意接受罪人的洗礼悔改的洗礼，表明什么？他愿意担当我们的罪，他将成为我们献祭的羔羊，替我们死。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献祭的动物都有什么？有牛羊，还有什么？还有鸽子。那对很多人来讲，他们是没有能力用牛和羊来献祭，那么鸽子呢是最普遍的祭牲，任何人都可以用鸽子来献祭。那形状像鸽子的灵降在耶稣身上，表明什么？最大可能是他要代表什么？代表所有的人献祭，他要将自己献上，成为所有人的祭物。那在圣灵出现的同时，还有别的事情发生。马太福音3:17，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么从其他的经文我们知道， 神从天上讲话的时候声音都会很大的，那当时在场的人应该会听到这个特别的声音。那父神告诉身边的人，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神从天上宣告，他在亲自为耶稣做见证，说耶稣是他所差遣的爱子，是他所喜悦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圣灵和父神呢，同时在为耶稣做见证，同时来印证耶稣的权柄啊，印证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来代表神的旨意。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这个地方是啊，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同时出现啊，是三个不同的位格，却是同一位神。这是我们所信的神的一个非常特啊，一个极大的奥秘。那主耶稣被圣灵和父神同时印证，被圣灵和父神呢同时来见证他的权柄。接下来的发生事情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表明耶稣的权柄和他的能力啊，这是他出来服事以前啊必须要经历的另外一件事情。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和第二节是这样讲：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那么当时说的是什么？主耶稣接受约翰的洗礼以后，被圣灵引到旷野。那么在前面，主耶稣是主动的到耶稣面前接受洗礼。同样的，在这里呢，他顺从圣灵的引导，他主动的要接受魔鬼的挑战。那耶稣来到旷野的目的就是要干什么？要接受魔鬼的试探。那这里说耶稣在旷野禁食四十昼夜，身体感到饿了啊，告诉我们这是告诉我们什么？神的儿子耶稣也是一个人，像我们一样，他的身体也会感到饥饿，他啊跟经历到神一样的感受。那么在圣经里面，禁食呢都是跟祷告有直接关系，表明什么？表明耶稣在旷野的时候，他先在父神的面前在禁食祷告来有四十天的时间。那有人会问，为什么是四十天不是其他的时间？那答案是什么？我们不知道。那有人会给一些原因，比如说是啊，因为摩西在西乃山有几次在山上都是四十天的时间。我想我们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在这个数字上面做强调。关键是什么？关键是耶稣在哪里，在神面前啊，花了很长时间在祷告，因为他要马上要接受魔鬼的挑战和试探。我们先看魔鬼的第一个试探，马太福音第四章的第三节。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试探人的就是魔鬼，那这是魔鬼的第一个试探。魔鬼对耶稣说什么？你若是神的儿子。这里这样讲呢，不是说魔鬼不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相反，他非常清楚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若是既然的意思，魔鬼对耶稣说，你既然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魔鬼是在什么时候来试探，做这样的试探的？什么时候？刚才我们讲是在耶稣身体饥饿的时候。我想我们都有饥饿的经历，在饿的时候我们都做什么？最想做是什么？前两天我和太太还有我儿子，我们三个人到哥伦比亚河去爬山，两个小时以后我们就到了山顶。那天的天气非常的啊晴朗，从山顶往下看，景色非常的啊优美。但是呢，我们当时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我不想看景色，不想去欣赏景色，也不想拍照留念。最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吃饭，想吃点东西。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每个人感到非常的饥饿。那在旷野的时候，耶稣饿了。就在那个时候，魔鬼要试探攻击他。这也是什么？魔鬼对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所用的策略，他知道我们软弱的地方，软弱时候，他会啊知道在什么时候 来攻击我们。面对这样的试探，那耶稣是什么回应呢？第四节，耶稣却回答说，经常记得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是耶稣在这里用神的话语来回应魔鬼。他引用的经文是申命记第八章，我们看一两节申命记第八章的经文。申命记第八章第二和第三节，那里这样记载，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的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是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在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之前呢，摩西再次提醒他们，神在旷野里面一路对他们带领和保守，神在苦练他们的时候还怜悯他们，给他们赐给他们食物吃，目的是让他们要遵守神的诫命，专心依靠他，让他们明白呢，人活着不仅仅是靠食物，而是要靠神的话语的喂养。以下之意呢，当一个人愿意遵守神话语的时候，他就可以活着。那魔鬼的计谋没有得逞，他就给耶稣第二个试探。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五节，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得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落在石头上。那圣城就是讲了耶路撒冷，魔鬼将耶稣带到圣殿的顶部圣殿的顶部，这里一个注解，这个殿顶部是什么？是刺或脚的意思。那在圣殿的东南角是立地面最高的一个地方。这里是讲若还是既然，魔鬼说，既然你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从这里跳下去。魔鬼在这里还引用什么？引用神的话语，他引用的是诗篇九十一篇，诗篇九十一篇十一十二节，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那诗篇九十一篇告诉我们，信靠耶和华神的人会得到神的完全的保护，因为神是避难所，是山寨。那第十一节十二节这里说耶和华神呢会派使者保护那些信靠他的人，免得他们的脚受伤。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魔鬼对神的话语非常熟悉，但他将神的话语给篡改了，他闪掉了关键的一句话，就是诗篇九十一篇第十一节的后半句，这里说什么呢？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这里的道路是讲的是符合神心意的道路，魔鬼是故意将关键的地方漏掉，他想用这种办法来试探耶稣，让他进入圈套。这一次耶稣所以说又如何来回应他的，如何回应魔鬼的？第四章的第七节，耶稣对他说，经常又记得说，不可试探你的神在这里主耶稣又用神的话语来回复魔鬼。那他引用的是申命记第六章十六节的经文，申命记第六章第十六节，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玛撒那里那样试探他。在这里摩西来提醒以色列人，他们进迦南地以后不可以试探神，像他们在玛撒那个地方试探神一样。那什么叫试探神呢？试探神说的是什么？是故意把自己放在一种情况之下呢，要什么？要试试神是否会伸手去帮助去做。这个举动呢是什么？是一种强迫，一种命令的一种方式，让神做事这是对神的挑战。那申命记这里提到，以色列人曾经在玛撒那个地方试探神，那是记载的是具体记载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那个地方。当时是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在到西乃的西乃山的途中，那在寻的旷野，他们在那个地方 遇到水源问题，没有水喝，就在摩西面前在争闹，在那里什么，在难，他们在难受的时候，他们没来到神的面前去恳求啊，去向神呼求，而是用命令的口气去命令摩西要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在啊向神挑战，他们在试探耶和华神。那有一个关于啊试探的一个简单的例子，在三年以前，有一个佐治亚州的一位女士，她开车载着她5岁和7岁的两个孩子，故意的将车子撞到一根水泥柱上去。他故意撞车的目的是什么呢？他告诉他两个孩子，他要向他们证明他所信的神是什么，是真实的，是可以保护他们的，不会让他们受到伤害。那位女士做的就是什么，就是在试探神。还好他们一家人呢只受到轻伤。那么回到马太福音14章，这里魔鬼误用神的话语，他也是用这种方式想激动啊耶稣，让他来试探神的能力。但是呢，主耶稣明明的告诉魔鬼，不可以试探神。那么这些经文呢，也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魔鬼非常熟悉啊神的话语，他更会修改神的话语，让人呢对神的话语产生什么怀疑。让人对神的话语感到疑惑。那在创世纪3章就讲到这种情况，当时魔鬼就是用这种办法来迷惑夏娃，让他陷到啊那个圈套里面去。创世纪3章1到5节，这里这样记载：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的一切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里的蛇呢就讲的就是魔鬼问了夏娃一个问题，他用一个反问来迷惑夏娃：神真的说不让你们吃树上所有的果子吗？那么夏娃的回答前面句是对的，除了那个一棵树以外呢，其他的果子他们都可以吃的，否则的话他们会死亡。但是夏娃自己加了一句什么？他们也不可摸啊，不可摸那棵树。那从夏娃的回答来看呢，我们知道他明白吃了果子以后呢，自己一定会死的。但是魔鬼进一步来迷惑和误导他，他对夏娃说什么？你们不一定死。说魔鬼呢是将神的话从一定死改成什么？不一定死。魔鬼自己还编了一个什么神不让他们吃的原因，是说他们吃了以后呢还会变成神，跟神一样会知道善恶。所以这里的经文呢提醒我们啊，魔鬼是极为狡猾，他会篡改啊神的话语来迷惑人。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需要什么？我们自己需要能够明白神的话语。那么夏娃失败的一个原因是什么？他对神的话语模棱两可啊，没有将神的话语放在心里面。这是对我们的警告。所以我们自己也需要清楚啊，需要明白神的话语，这样我们才可能去抵挡那魔鬼的啊试探攻击。就如啊主耶稣一样，他非常清楚啊神的话语。那魔鬼第二次试探失败，他没有放弃啊，没有罢休。马太福音4章8和9节，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魔鬼啊，带耶稣上了一座最高的山，我们不太清楚啊是哪座山。实际上在啊以色列地区也没有很高的山，有可能是在约旦河东边的啊皮斯山。那摩西的最后呢是在那个山顶上可以看到啊迦南地的全貌。那在高山上的魔鬼将看到的啊荣华，这个万国的荣华富贵都指给耶稣看。那这里他说：“你要俯伏拜我，这一切都是你的。”那这里的万国的荣华呢，指的也啊我们不知道是哪里， 很可能不是迦南地的那个地方，有可能在异象里面看到了一些地方的荣华。我想地方什么地方不重要，重要什么？荣华富贵就在眼前，并且什么？魔鬼是有能力把这一切给耶稣。圣经告诉我们呢，世上的万物都是借着耶稣造的，都借着耶稣基督造的，也是为他所造的，所以一切本来都是属于他的，他不需要魔鬼给他。那魔鬼在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他要让耶稣什么？去放弃父神的救赎计划，放弃为人赎罪的这种想法啊，放弃替人受死的这样的计划，这样的想法。那这个试探呢和诱惑呢，比前面的两个试探还要更大。因为什么？人第一次犯罪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因为所看见的东西所引起的。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内告诉我们，当时夏娃就是看见什么？那棵树上的果子是好做食物，也是悦人的眼目，悦人的眼目。之后他就吃了那果子。啊，今天呢，对我们每个人也是一样，我们眼目的情欲啊，对我们的试探和诱惑是相当大的。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东西，所看到的财物、金钱、名誉、地位，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可以成为什么？我们人生的最大的一个试探，也让我们不知不觉的就会掉在里面去。那面对魔鬼的第三个试探，耶稣如何回应他的？马太福音第四章10和11节，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得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那耶稣对撒旦说：“退去吧。”他对撒旦下了一个命令，让他退到一边去。那撒旦有没有退去？有啊，所以听了主耶稣的命令以后，撒旦马上离开。这表明什么？耶稣的能力要远远大过，远远超过撒旦的魔鬼的能力。所以那我很清楚，撒旦魔鬼他要伏在耶稣的权柄之下。这里有个解释，撒旦就是抵挡神的意思。那撒旦呢，也是魔鬼的另外一个名字。有时候我们会称呼什么撒旦魔鬼啊，或者魔鬼撒旦。那主耶稣在这里还是用神的话语来回应撒旦，他引用的是《申命记》第6章13节的经文，那里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这是摩西也同样是对以色列人的提醒，他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敬畏耶和华神，说的是当立下誓言，单单的敬畏神耶和华神，单单的侍奉他。”所以魔鬼离开以后，有天使来那里侍候耶稣。我们知道天使是服役的灵，他们是要顺从神的差遣，为神来传递信息。他们也是服侍属神的人服侍属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们每个信主人上都有天使的保护都有天使为我们效力。希伯来书第1章第14节那里告诉我们，他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这是一个反问，答案是的，肯定的。天使是什么？是服役的灵，他们是奉差遣为我们要这些承受救恩的人效力。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虽然我们能力没有什么，没有天使大，但是呢，我们的地位要比天使高。神眷顾每个信主人，他会派天使来伺候，来保护我们这些承受救恩的人。从魔鬼对耶稣的试探，我们可以看出，那魔鬼呢，基本上从三个方面来试探属神的人。一方面什么？魔鬼会激起我们这种肉体的情欲，那从我们肉体的需要、肉体的情欲下手来攻击、来试探我们。还有什么？他会挑起我们对今生的骄傲，让我们去寻求自己的能力，以求得别人的肯定和赞赏。他也让我们什么？会注重眼目的情欲、贪图或追求这些俗世的一些虚荣。 啊，这是魔鬼他试探我们的这种继母啊，派我们就是跟随主的人能够在这方面警醒啊，勿要中了魔鬼的诡计。那主耶稣在啊这里所做，我们能看出来他的啊能力远远超过啊魔鬼的能力，他远远啊高过魔鬼，表明什么？他是来自属天的，还有属天的权柄、属天的能力。那接下来呢，我们会知道主耶稣的权柄和能力呢，早在多年以前呢，被先知就已经啊预言了。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二和十三节，耶稣听见了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那耶稣听了约翰下监以后，就退到了加利利啊，他摆放了加利利。这里没有说呢，约翰为什么被抓到监狱里去了？那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都告诉我们，约翰是被希律王放在了监狱里面，原因是什么？希律他霸占了他的兄弟的妻子，被啊约翰斥责。那约翰出来服侍时间应该不会太久，也许啊有一年的时间。那么听到约翰下了监以后，耶稣就回到了北方的啊加利利。那之前呢，他是在南方的犹大地接受约翰的洗礼，在那里的旷野接受魔鬼的试探。那这里告诉我们，耶稣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拿撒勒，就到了加百农住下。拿撒勒呢，在加利利海的啊西南边，大概6英里的地方。那么加百农呢，是在加利利海的东北角。那后面经文会后面经文我们会告诉我们呢，加百农后来就成了什么？成了耶稣传讲天国福音的大本营。那他几个门徒，好几个门徒啊，包括彼得啊，还有他的兄弟安德烈，都是加百农那个地方的人。那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三节，这里特意交代加百农靠近海啊，就是靠近加利利海，严格的讲应该是加利利湖。那主耶稣开展天国的事工，主要是在加利利省的啊这两个地方，一个是叫西布伦，另外地方叫什么拿弗他利，那两个啊那个两个地方的边界。那我们知道西布伦和拿弗他利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里面的两个。啊，那福音诗啊第四章十四到十六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犹太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啊，作者马太呢在这里引用了是啊以赛亚书的经文，我们看几节以赛亚书第九章的经文。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一和第二节，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幕后却是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到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那么先知以赛亚所描述的情况呢，在列王记下十五章这个地方有记载。那列王记下十五章告诉我们呢，先知以赛亚在服侍的期间呢，亚述帝国来犯北国以色列呢，来到亚述来到北方啊，加利利北方就是西布伦跟拿弗他利这个地方，还有其他周围的地区进行掳掠。那很多人呢就被掳到了亚述地。那同时呢，亚述帝国呢又把另外一些人呢又带到了北方的以色列这个加利利那一带。那么结果呢，北方的以色列就成了什么？就成了外邦人居住的地方。另外呢，我们知道以色列北国以色列呢是与叙利亚跟腓尼基这两个外邦人国家相邻，那也受到那些外邦人的习惯文化的影响，这也是加利利被称为是外邦的加利利的一个原因。那在先知以赛亚那个时代，北国以色列人被亚述掳掠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整个的国家都陷在罪恶的捆绑里面，他们都在背逆神，说神呢让他们记得外边受到藐视被羞辱，说 啊，当时整个的百国以色列都处在一种黑暗的情况之下。但是先知在这里告诉以色列人，当然是告诉我们，等到时间到的时候，神的子民呢将不再受痛苦，不再见黑暗，也不会再被人藐视和奴役。神要什么？让啊外邦的加利利地呢得到荣耀，要啊让在黑暗里行走的百姓看见大光，在死荫之地的人呢会看到希望。希望从哪里来呢？那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和第七节那里这样记载，他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那么先知以赛亚在这儿预言呢，会有一婴孩在加利利的，从加利利出生，说啊，所有的权柄政权都会在他的肩上，他会啊有智慧，他的权柄会高过一切，他会有永远的爱，是一个和平的君啊，他的国呢会坚固直到永远。那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呢，到耶稣来的时候就实现了。耶稣就是那个全能的君王啊，他有至高的权柄，他的到来是让人看到了光明。所以耶稣基督的到来呢，在700年以前呢就被先知已经预言了，他的能力和权柄啊早就被先知所见证。那么先知以赛亚呢告诉我们，要来带给人光明的就是耶稣啊，耶稣是从神来的，他带有至高的权柄。那马太前面我们看过马太福音第二章告诉我们呢，主耶稣从埃及回来住在了加利利的拿撒勒。拿撒勒我们知道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村庄，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地方。那么很多 南方的犹太地的人呢，尤其那些宗教领袖，对他们根本就不屑一顾，根本就看不起加利利人更不用说是拿撒勒那个地方了。那主耶稣在那里住了有20多年的时间，在他30岁出来传道之前呢，圣经只记载了一件事情，就在他12岁的时候跟家人一起到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除了这个以外啊，我们不知道，就说在耶稣30岁之前呢，我们不知道他任何的其他的事情。那神的儿子来到世上，他默默的过了一般人的生活，经历到人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呢，神的儿子他有属天的权柄和能力，他默默的在预备自己啊，在时间到的时候，他出现了，他将天国的福音要传给人，因为他来的目的就是什么？要将罪人从黑暗中，从罪里面救拔出来，让他们得到这自由。所以他出现的方式是非常的特别，他出来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接受约翰悔改的洗礼，他甘心乐意与罪人认同，来把自己放在罪人的位置上，他愿意担当人的一切的罪。他刚出来的时候就得到圣灵跟父神的印证他的属天的权柄他是受父神来差遣来到世上去完成他的救赎计划。那他出来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就是来挑战魔鬼的试探。他随从神灵的引导，他是主动去面对魔鬼的试探。他胜过魔鬼的试探，表明什么？他的权柄远远超过魔鬼，超过撒旦。那主耶稣，我们刚才讲主耶稣的权柄和能力，也是借着先知来预言和印证他的到来呢，给人带来了光明。他可以照亮人的心，他有权柄和能力将人从黑暗里面被牵到光明里面，让人彻底的摆脱这个罪的捆绑。所以他来到给人带来了希望，说主耶稣已经预备好了开始神国的施工。他预备好以后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在马太福音第4章17节这里讲的，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那听到的人，听了 人听了以后会如何来反应？听到的人他们会认罪悔改吗？那马太福音后面的经文会告诉我们答案。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我们看到你的恩典，你让耶稣基督，耶稣降世为人，来到世上，你赐给他权柄，你让他真是降卑，他愿意取了罪人的地位，愿意来担当我们的罪，他来告诉人，天国已经来了，天国就在这里，人应当悔改。我们人听了以后会如何回应呢？我们感谢你，我们这些已经回应的人，我们已经认罪悔改的人，得到了你的福气，让我们能够靠你的恩典，将你赐给我们的这个生命活出来，每天能够成为你的见证，在人面前让人看到我们是一群不一样的人，是一群有盼望的人。有人还没有认罪悔改的，也是盼望听到耶稣的话，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盼望就是能够有回应，愿意回应神的儿子的这样的呼求。天父，帮助我们，愿你的话语每天都提醒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